所以为什么学佛学到最后他那个担当力会很强，他不是在跟，
因为有佛陀保佑我，所以我敢冲，还不是这样呢、欸？你去撞，你撞死了就死了，佛陀就讲了死了就去了，真的、啊。我们经常会讲那种保佑，没有啦，我看现在，因为我们最近经常住念的都是出家人得病死的，也都该死的时候都死了，从来没有一个跑掉的。我们该死的时候，铁定也是死的刚刚好。实际上，保佑不在这里谈，所以我们现在谈到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讲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啊。我那讲过，它不是一种催眠的，不是说告诉我们说，啊，佛陀这样讲，我们就如是，当然初学是可以。可是看我们一路上告诉大家的思考方式，的确是站在理上跟大家讲。因为我相信大家，如果要依信行门来听这个课，大概是不容易听的。依信行门来上我们这个课，大概也不容易上，因为都讲到最后都是自己的责任啊。讲完以后，我们当师傅的也没责任，责任都丢给你们了，我们就可以回去了。那如果像一般的那种信心的人那样，只要好念，三宝加倍，很多人加倍，一加倍完了，你就可以开悟了。那反正各种怎么华丽的话，这样的人大概不容易上我们这样的课了。所以。我们一定是站在一个很务实的从佛法里面的，确实他怎么在描述世间里面，我们讲过先依法住智而后入涅槃之道，这是我有写法住智是什么，很多人就写不出来。法住智，法住的智慧，其实啊，涅槃智就其空性智来讲，可是如果我们要入涅槃智之前应该是什么，因为一个法住世间如何如何安立这种种相，我们并不能迷失在这条路上啊。我们一切讲空，空空不是凭空找出来，空的道理是透过一个很真实的理解体会当中才悟入涅槃智的，它有行迹可行的，它有道理可知道的。当你入涅槃智的时候是言语道断，这个没话说，可是在你还没了解法住智之前，你不要跟我讲说你有涅槃智，空空空，这种人最会计较，不可能的。所以佛法一路上文思修，它是有它的次第，所以文思修本身就是在建立法住智的。然后你证了无漏慧的时候，那个涅槃智才出来，所以它有它的次第，它有它应该要走的路。那我们今天讲的时候告诉大家说，哎，我们很如实的跟大家提，现前你所看所闻的这些东西，你不是我们要站在佛法压着你，你一定要这么信受它，不是啊。确实你没有办法真正掌握到你所缘的任何一个境界啊。你如果这样的了解，包括唯识的了解也是啊，我们上白华明门，上完白华以后，千万你们不要脑袋昏成一百块，白华是白华完了也是消融掉的。白华明门的用意其实就是建立法知识，让你了解这一切有生罗万象其实无一实体，才知道说啊，万法唯心是所现，是这样。所以他不是要你掉入这个名相里面去打滚的。所以很多禅宗就骂唯识，就说入海算沙，你一辈子到海里算沙，你算得完吗、啊？那当然，其实唯识不是这个意思，唯识另外一个路向的。像我们有时候，尤其我相信在座，如果大家都是知识分子的，听了你跟我讲，当然有的人术士因缘不一样，有的人他是要实事求是，要很清楚，你跟我讲清楚，我才要接受的。你没跟我讲出一个道理，你叫我信，我才不相信呢。一路上在做实验做到现在来了，你随便要我相信，那我以前训练的白训练的，不可能。所以唯识就站在一个比较现象的一种种种现象，他说他当初唯识学带起来的时候，很多外道的一种批判都一直在，他都必须要面对这些东西来反驳的。我们现在谈的都很简单，假如有机会你们深入的话，你会看古代的论师啊，
拿着头去跟人家辩论了，辩输了就死。那当然太过分了啦，不过真的以前就是这样，那因道很偏激，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对道理要掌握的很那个，也不是轻易的，他面对的这种外道的种种现象的这些东西的挑战啊，你必须要面对得起。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佛法的东西啊，一定是只有一种可能，科学无法解释佛法，佛法可以解释科学。你如果佛法了解懂的话，你可以解释。我们甚至不要讲佛法，只要有神通的人就可以解释了，有神通力的人就可以解释，是不是？我们就说，哎，你这辈子怎么会这个样子？你去研究遗传吧。神通来打坐，他为什么这一辈子会这样？因为上辈子做什么事呢？一讲就讲出来了。那下辈子，然后以后会怎么样？以后他就会怎么样？为什么？你不用去预测了，那因果报应即将现前。你这么科学查都查不出来，他只要入定一观察，全部都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在遗传工程这里面呢，一直啊，我们现在讲说几个染色体怎么会那种里面的那个基因怎么会配成这么一个染色体？为什么那几个密码会排成这样？想也想不出来，知道他这样排，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排。这一定光靠这样的学问，一定要知道有那业力的关系。所以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排。所以以前我有一个。大学的一个学弟啊，他是研究生物的，他对佛法了解，他就是尝试用唯遗传的这一方面配合唯识学的东西啊，要尝试把它结合起来。现在好久没联络，不知道结合是怎么样。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这没什么不能做的，很有意思的。好，那针对这一部分哦，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打坐的时候哈、哦，几个其实有时候大家自己啊、哦、有空自己啊尝试试看看，试看看有什么样的那个好像转不动的地方的时候，可以提出来，我们来这样讨论一下，或者针对你怎么，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时候啊。一般来讲我们都是先闭上眼睛的，那其实有没有必须要闭上眼睛？初学的人当然要闭上。以前啊有一个法师教我一些加持法，那这个加持法其实跟这个法很像。那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我就是都闭上眼睛，那个法师先讲你为什么闭上眼睛？当然有时候闭上眼睛也无妨，那是让自己心念集中一下。可是真正来讲说有没有必须要闭上眼睛？你现在闭上眼睛看看，黑黑的呗，有没有感觉？是看不到这个了。如果我们来讲啊，我现在看和我这样看有没有差别？当然颜色有差别，可是实际上当我们在镜子里面看镜子的不同像的时候，不同像从像的意义上它是有差别，有，可是从它的实质本质上来讲有没有差别？没有。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打坐方法，如果你不能站在本质处去思考，那你怎么修都修不进去。所以闭上眼睛不闭上眼睛，其实闭上眼睛只是一个善巧，那真正修的时候跟眼睛无关。包括我们现在不妨大家就都可以修，包括现在怎么修呢？这个当然是要想说禅定，当然这个是还在善心呢、啊。
不过这样的善心也是跟佛法就因中已经带这个果，已经就带进去。我们现在如果我以前也跟大家稍微提醒过了，假如我们现在看东西是整个眼睛就往外看了，这些人啊、大家听课，那每看一个就一个，那表示你那个观念没有进去。可是我如果提起正念的话，虽然我现在看还是真真实实的，可是当我提起念的时候，显然就是他对你的影响力就会减弱。也就是你现在看的同时啊，你先离开你原初的那一份，你带着一份认为你所见的只是方便的安利，不是一下马上就认定说他就是他。我变成有一种自我提醒，正念告诉我今天所见如梦幻一般，非如真实的。这不是一种自我催眠，因为前面我们也讲过，你从来就没有真正见过一个真实的人。你见到的，你看我们现在见到只能看到表面嘛，对不对？我们没办法把每个人的真实相都看到啊。所以当你说这个人是这个人的时候，你又知道这个人其实不是这个人。那这就是《金刚经》的观法，是诸位佛弟子，是佛弟子，非佛弟子，是佛弟子。这不是就在绕口舌，实际上如此啊。我现在所见的确是诸佛弟子，我知道我所见非我刚才所认定的那个佛弟子，因为这样因缘和合方便名为佛弟子。这个念头可以松绑你过来过去的那个习气的一个流传。那我们都闭上眼睛的时候，只是从先闭上眼睛，观眼耳鼻舌身意还不照做。可是我本来就不要你断绝眼耳鼻舌身意的，真正的修法不要你断绝眼耳鼻舌身意的。为什么？你想你能跑到哪里去？闭上眼睛，睁开眼睛，你曾经离开过吗？你的眼睛还还如文字性，有的人讲说听那个没听到的东西，谁这么说的、啊？听就在听。菩萨道绝对不会否定你听到的东西，菩萨道一定是告诉你听到的绝对不是你所认为那样而已的。你现在有没有真的感觉到听？有啊。你也必须要知道你所感觉的是因缘和合，没有一个真的东西留在那里，我听的什么东西。也就是菩萨道恢复到真真实实的原来的你自己、啊，其实终究是保持这一份的觉照在面对世间啊，打坐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有很多方便呢、啊，舍离一切的、啊、那个冷气机想归他想啊，他爱到你什么？你在乎他的时候，他才爱着你。你如果随时一直在抛弃这些东西的时候，抛到最后，你现在念头来，念头又爱着，什么叫念头？哎，念头都弄得好乱，那你告诉我，先把念头抓出来。那你是谁抓出来？那你如果念头都抓不到，你都抓不到，那谁在让你很乱呢、啊？哎，原来没有，讲是很快，不过你如果慢慢这样放下来，你要是不这样放的话，你那个习气会一直串着，所以你会发觉，人越如果不懂得放开自己的心胸啊，是会越来越小气的。你看小气会养成习惯的，越来越小气，越来越在乎。所以有时候当然我们现在如果正在烦恼当中是很难跳出来的，可是有机会你如果静下来，你会不觉得这种离道一旦熏修，就我一直讲的那种无漏智慧的东西不断被你熏，从有漏智慧慢慢有无漏智慧熏到它很容易起现行的时候，你就得自在。你那个自在不要等你解脱，
从有漏的智慧熏到有种子力量很强随缘就能发的那种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清安自在随时都可以出来。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很简单，其实到最后我说那个前面的方便是更带初学的啦。那如果老学的很简单，连走路怎么样，你想要哪一个，你只要找到一个实在的东西，那随你缘它。如果你找不到一个真实实在的东西，那就请你放下。所以打坐的时候一提起念头，全然放下。全然，我说的全然就是绝对不留任何一丝一毫。我再放下，那我再放下四个字，我你不要再跟我讲我了，这时候不谈我，就因为这个法不断的彻底的彻入到每一个毛细孔，每一个虚空点处。那彻入到一个时候，既然一切法不没有我能攀岩的东西，那也不需要你那么多会周章去做，想要去舍它吧。一样的，所以一做起来就全然放下，全然承担。啊，这个习惯了以后，包括你现在也是，我在听话的同时，一句话我不会漏，每一句话我也从来不迷。我知道大家在做梦中活事，每一个音声无自信，无自信的音声串出一个道理，一个道理引起我的意念修一个正法，在这一切的一缘起性空法之中，我慢慢步向解脱道。就因为这个解脱道也是无常，所以我能进步。我欢喜的承受了一切法，可是我知道没有一法能住。有人这样，平常有空就可以练习的哈。等公车的时候，等什么车的时候，所以说这样的修行，随时就像那念佛一样，随时都可以念。你这样他走过以后，你会觉得那不容易累。如果你经常修的话，你会觉得啊，如踏虚空一般。这后头我们讲动中修持。后头我们再提，因为它本身就如踏云雾一般，自己要观想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一切威仪照手，可是这些威仪啊，都是因为以身心的威仪，心之威仪摄到身的威仪，心的威仪就是不染着一切，由这里来端正身心以后，来所展现出来，所以。光一个菩萨在走路就行六度，光走路就六度，所以能这样的话，为什么一个菩萨道所修的法，他的福德会比别人广大？他在现前的时候就离一切染污的观察，就离一切染污，同时又起大悲的，所以他不舍一切缘，不止一切缘，因为不舍一切也能成就一切缘，福德不舍不失。可是因为知道不及一切缘，所以他不爱他解脱，是这样。好，那有没有针对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来谈安那波那华，因为这个是根本呐、我们谈完了以后，我们再回头来谈那阿那波那华。那阿那波那华以前我们稍有提过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再稍微重复讲一遍，因为有些人没听过，那我们稍微再讲一下。因为现在阿那波那华很多人在修，可是我希望大家在不管你修什么样的法，你最好有一些教理基础。 有一些教理基础可以免除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迷惑了。因为我这样教学那么多年了，能自己稳住自见的不多，就是说我们在听法听法，比如说我在很多观念里面一直在重复，可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听的人并不一定马上就会通了，所以在他提问题或者他在抉择一个事情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感觉还没受用，马上就很快就可以感觉，因为这样的一个思考绝对是不地当的。就一般佛法的观念来讲已经是不错，可是就整个来谈的话，你会发觉说对法的真实道理的掌握并不是很稳当，这都可以感觉出来。那我们现在在很多的那个修学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容易被表象的东西所蒙蔽的，所以在一切修学佛法，我一直的立场就是我希望说在座的能真的说能真的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修学者，今天谈任何东西一定是有根有据的，就如我们今天做学问做科学研究做一切，我们都是这样的很务实的啊，以这么很务实的一个心情啊来谈。今天要我相信一个东西可以，一定有道理的，一定要有道理，这样才能，你一定要跟你过去所学的能融通的。所以现在我还没有出一个题目，以后有机会我要出一个题目。中观你们现在也有播的讲金讲记白华明门，一个是唯识，一个中观啊。最后我们有机会问大家，唯识的原成实性跟这个中观的毕竟无自性啊，毕竟空啊，什么关联？现在唯识中观经常在打嘛，对不对？那我干脆就问这个问题让你去答，它别在何处，同在何处，怎么通？我们自己如果掌握到这个观念的话，其实我们别人这么怎么转，在佛法里面宣扬哇这个法门好殊胜，我没有说它不殊胜，可是你所说的殊胜不实在。你认为你一直在，我就经常讲说有人赞叹啊净土法门很殊胜，我听你赞叹我知道你不是真的了解净土的人，要我赞叹我还可以赞叹更殊胜，而且有道理。你讲的净土法门那是你在感性上的赞叹，你这种赞叹很快你就换法门了啦。现在很多人就换了，换也可以啊，换了有道理都可以，你这个没道理下次就换另外一个，换来换去又有道理。所以我们来看到很多赞叹那鼓吹，我歇火几年以后还是跟着鼓吹的话跟着这样走，我觉得这个很可怜啊，因为一路上几次下来没有感应的话会退失信心啊，会退失掉。所以今天我们来谈净土法门，净土之所以为净土，它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它真正的修行的礼仪是建立在哪里？为什么它能三根准备？有它的道理的。你要是这一点不站起来的时候，人家讲说啊，眼末法众生现在不适合说饥饿念佛，谁说的？我相信这句话，可是你说那句话，你和我不一样。我说佛法令我法门三根准备，你也说令我法门三根准备，不一样哎。你那个是学人家鹦鹉说话的，你根本不知道令我法门广被这样广到哪里啊？你怎么广？你不知道广啊？你因为人家印光大师这么说， 我说那有什么稀奇？我说的，看前辈个提个多大，看我提释迦牟尼佛，我提这个，我每个人都搬释迦牟尼佛出来的时候就打起来了，因为释迦牟尼佛说的很多话是未知的，为什么？那印记说的。所以说安那波那法其实它可以衍生一个很真实的一个道理出来，为什么道智的大师谈安那波那法的时候把它谈到大乘法去的，那基本上就是把空观的东西又导入这样的心法里面。那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它不但这个空观的东西可以印证到哪里啊，同样的念佛我们可以念得比别人好，同样的修忏跟人家这个法会任大家唱得好感动啊，他们是在感性里面的。你可以在那里有法上受益的。所以像这次一个法师的那个三十七年我其实没做过，第一次做，因为人家一直要我做，我就没做过啊，做做就做，反正因为法师临终前要我帮忙嘛。结果听说他们有人参加好多次，只有这一次比较感觉比较舒服一点。其实那不是用感觉的，因为实际上这里面的文具啊都要观想啊，因为这里面的很多文具根本都是他三十七念是讲念佛法，可是很多的文具根本就是般若的东西。你要是不知道的，你念那个，你会觉得很怪，怎么会讲这种话？所以我们在谈他的话的话，甚至其实现在很多的三十七音的仪轨，那时候有人跟我，因为我没做过，他们叫我说这样做，我说这样不如法，哪有上面唱下面打，上面唱下面打？若忏悔还可以，我带你唱。可是在说法的时候没有上面说一句下面说一句的，哪有这种说法方式的？因为文句都断了，上面在说什么，你现在文句断了以后，那个关不出来啊，整个串不起来了。我说那当你这样唱很好听啊，我又不是在唱好听的，那唱好听的看是哪个歌星来唱嘛，那做三十七年就请歌星就好了，找我们干什么，对不对？我会一听那个音声音不错，让他做三十七年一定很好听的。那我们这个法是干什么的？不是的，这里面其实我发觉根本很多人没办法修的。三十七年很多人是没办法修的。你要不懂得波折的话，你根本关不来。你自己都迷糊，你怎么跟王者讲说这么思维？你要一文解义嘛，就一文就是念没用的，你必须要。其实啊，老实讲啊，我要的话，以后我三十七年仪轨我叫照编，话我要自己讲，我连看都不要看，我还念。哦，那所以说我那四千呢还要做功课嘞，我要随文，但因为文要熟，于随文起观。我干脆以后就不要啊，上到这里好停就换我讲，我就讲我的，那我都不用看文章，我就直接就我所思维到哪里就一直关到那个就最快。那可见很多人根本啊，我现在一看我说哦，大家就动不动就做三十七年不知道做什么的。你看这里面有很多那个是类似那个禅宗开悟的那个境界的话，那很多是这样禅，你看不到佛教的道理，它是有，它是一种体会的道理。那这个你必须要了解，你才能说出那一句话的道理。否则的话，你讲出来根本是白话的，根本白讲的。我们一路上很多的经典，在做忏法的时候，一路上都有这样的观法，结果我们都这样念过去。你说梁皇宝忏。慈悲上面水禅，你注意看，这里面有好多都是一种必须要拥有这些知见你才能讲。那所以说我就讲说，当我你掌握到这个方法的时候，你切入到安那波那法，你可以体会不同，你到念佛不就也不一样。
你修忏的时候，整个忏法的味道，你可以在里面啊，欢喜自在。所以我他们讲说，我不晓得这王者有没有受益，不过我自从上了训练做王，我很想往生。我自己做到一半都差点掉眼泪，我真的想说，看能不能做的刚做就当下就看能不能当下就往生。我所以那个文啊，我自己就很想这样，我很想就随那个文这样啊，因为从那个他的一路上这样过来啊，你随这个文一直关一直关啊，我就说不知道王者有没有受益的啊，到时候我念完了，我自己很想去啊，我念完了很想去，我的这。这个菩萨佛世界很苦啊，哎，自己很想往生啊，真的是这样的感觉啊。所以我说，即使生我不会做过，不过我觉得法会仪轨本来就是这么一个大同小异啊。最重要是那个道理能不能贯穿出来，闻听法者能不能听你的法欢喜信受，协议往生。重点在这里，所以我说这个仪轨还可以再改。未来还可以再看。我现在假如没人，我自己编一套录影下来，以后我三十四年自己演，我的牌会放前面，录影带放前面，呵呵，自己演自己看，旁边你们就不用忙了，六小时很长哦，哎，那我就自己放，讲给自己听，那个王者就是喊自己的名字，那一定很好玩的，对，大家就旁边的人就喝茶就好了，那我就自己度自己嘛，但也不用送红包啊，多省钱，对，自己演啊，这个我想这个其实，和尚不作怪啊，信徒不来拜，那做一次，啊，其实这个蛮有意思的，我觉得整个佛教的很多仪轨，真的它是有生命的，我们一直忽略的，未来我们要建立这个东西。好，那我们来看这个阿那波那哈，那个我可能速度会稍微快一点哈。所以阿那波那第一个就是佛说阿那波安波华的因缘啊，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修不进观，修到最后自杀，将近有60个出家人自杀。所以我说经常讲说这个事情要发生在这个世间，我想这下不知道报纸吧怎么登了。那以前的人命不值钱，所以事实没关系。我从那时候因为修不净观到最后现前的时候很可怕，所以修不净观像这个不知道人修不净观，他会有时候即使修不净一般人修不成呢，也修不成，任何一个法都要很多条件的，连不净观看死尸体都看不出来，可见障碍多大。所以不净观有的人修不来，这个都必须要忏悔的。在佛教里面，你要是根本上有一个大烦恼在的话，很多法是修不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有些人奇怪，要到了一个境界怎么这无法跑不进去。有时候那个法师讲说，你不如不要修，先去忏悔，你一静下来好好想你曾经犯什么错，如果那有错你想想，我没有要求你要讲，你想出来你有没有犯了很重大的错误。佛教这个内心的问题往往都是自己障碍自己的，他要你好好思考，思考完了以后啊，的确在哪时候我曾经怎么样，好，大众集合为你忏悔，你出罪完了又就上去。我们现在的心了解人的心理其实是很粗的，我现在因为这样没办法跟大家谈谈心，我们点点滴滴的念头其实都是自己在障碍自己的，因为我们现在为了要讲，为了要带着大家都是讲比较粗重的烦恼。老实讲，真正修学佛法的时候，在维系心平常，你说啊，那我这样会疯了，老实讲，你如果平常一出学的你就开始要这样要求到自己每个念头都守得很准的话，你真的会受不了，会受不了。所以我们一般对初学的也不会这样要求，
那真的会疯了，几乎点点滴滴念头不敢动。那你说我今天讲的这种太可怕了，我告诉你，那绝对是真实。那你我怎么没感觉？因为你的烦恼很粗，你在大波浪当中丢个小石头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那有没有成影响？有影响，你没感觉，因为你大烦恼。所以我们维系的念头，在过去所结的很多念头，你会不知不觉它一直障碍你。这只有透过修行很深细的观察以后，你才知道说，原来我竟然栽在这里。就像我们的心理治疗小时候的一些阴影啊，会造成你大的时候无形中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会恐惧，会不安，碰到哪些情境就不安，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是靠着催眠就一直催催催催，原来小时候曾经发生什么影像事情，这个影像留到现在一直在造成你心理障碍。从催眠就能知道这些问题，那佛法里面也是这样。所以说不净观的修持其实也不容易。那因为不净观修成的时候，他就像看到真的那个死尸像啊，其实厌离这个身体。生出来的时候，你要是不了解，你应该甚至起这个相的时候，应该起欢喜、感恩强啊。那有些人因为观念不清楚，啊，一现这种相的时候怕，然后又被人家误导说，我可以消除你这些困扰，自杀，所以死了六十个。那个佛陀就为他讲这个阿那波那法，能让你恶法不生，善法能升起啊，能让你心得到安定修。安定下来就修阿那波那法。像我们要下文啊，就是说下栏的那个第二行底下，阿难，何等为维系住多修行，随顺开解，以其啊为其恶不善法能令修行，为阿那波那啊念住。所以阿那波那法可以让啊我们很多啊那个坏习惯恶法能降伏，那要起来的习惯的或者还没起来的，可以让它修持下来。为什么？安那波那哈本身可以让你身心安定，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当然这个不止，它这里是讲这样。后头我们讲安那波那可以简广略来讲，安那波那哈可以道成阿罗汉，甚至我们要讲安那波那哈可以让你成菩萨。所以我们看修安那波那法的那个功德，你看哦，这个第三行修安那波那就是第二段的哈，第二点的第一个引文哈，修安那波那好多休息，身不疲倦，眼亦不患乐，随顺观住乐，觉知不染着乐。就是因为修安那波那，你的身心啊，身不会疲倦，眼亦不患乐，随顺观住乐，觉知不染着乐。就是说因为心有定力故啊，有这种定力啊，所以在你观察很多的那种染污境的时候啊，你怎么样乐境现前，你会不会随他而会观察他。这个如果你们多用功，你们会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有时候不是很勉强，像我们如果没有定力的时候，很自然会很勉强啊，这不应该做，现在做。可是当你有这种定力的时候，你会很奇怪，以前很喜欢的事情啊，突然觉得好像不做也没什么关系嘛，怎么以前那么喜欢呢？你自己会这样问啊？以前啊很喜欢逛街，喜欢看，现在觉得你怎么那么无聊啊？你当初怎么那么喜欢？以前喜欢吃小馆吃，哇，一直吃，哇，在吃的呢，现在就也不会厌讨厌啊，不过就是觉得好像也没特别喜欢。以前喜欢看电影、看电视、看什么，现在跳舞，现在好像也没排斥啊。我没有觉得，我有没有觉得说他多罪恶？只是觉得好像 你没那个心，因为很多心慢慢你会觉得很消极，其实那不是。你一会呢从这里会感觉到另外一种安定的喜乐。我们像一般很多人娱乐是像休息，其实很多娱乐不是休息的，娱乐有时候是换个另外一个身心的一个动荡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当娱乐完的时候，一般人当然习惯是没关系的，可是其实有些人娱乐完了，有时候另外有一种不安的相会出来。那最舒服的娱乐其实就是当心安定下来。所以一个人禅定功夫慢慢有的时候啊，那一种你的礼拜六这个周休二日，你要是打坐个一天的话，那就舒服多了。很多自己在思考问题，真正得到休息啊。而且在禅定里面的那种喜乐，那种身心安定啊，能让你那本来很躁动的身心啊一直慢慢静下来。我们像我们现在的很多习惯是必须要加强味道才能得到快乐，像以前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吃点那吃鸡啊鹅肉，哇，吃的就很高兴，现在谁吃啊？现在吃到最后也不知道吃什么才好了。那以前呢、啊、好不容易啊有个东西我们就觉得很稀奇，现在就已经不觉得稀奇了。同样的，我们的感官啊，你说我们需要娱乐，其实在佛法的观念不是从这里，那对初学人说的啊，身心要轻松啊，对老学者不是，只有放下你的六根的攀缘心，这才真正修行，这是修禅定。那个放下以后啊，那个味道才会制造回到原来的味道。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生机饮食的人，刚开始是不习惯的，可是如果吃习惯了，就不喜欢吃那种重味道的，所以吃完每次吃完就不舒服。他喜欢吃淡，那我们吃浓味道。因为以前我在学院里面啊，有一次啊，特意的用生机饮食啊，到时候有很多同学没力，他说没吃盐没辣的，他们变成我到最后没办法，但做的时候还那个酱菜啊那些那个调味料啊来准备，结果呢生机饮食很淡，调的味比较浓。我说到最后算了算了，个人习惯一下改不过来。可是你如果吃习惯了，那个白饭啊你先搅它，你不要配菜吃，你吃一碗别有一番味道的。我们原来做饭，我们一直没有好好把饭的味道尝出来。同样的，我们现在一个修行，一直放纵我们的六根攀缘六尘，在那里得到一种身心的转换，说明之为修行，其实不修行。我们应该是停止六根的攀缘心，这才是真正修行。这时候对你未来的动工作，对你的那个很多都是有帮助的。所以禅定有这样的意义。好，他后头他讲哈，我们这个第一个的上南的道士弟子长四比丘，欲求离欲恶不善法，有求有关离身善的出禅具足住。四比丘当修阿那波那，如是修阿那波那念啊，得大果大福利。四比丘欲求第二、第三、第四禅，啊，慈悲喜舍空入处、四入处，乃至到最后这个。得这个阿罗汉呐、啊，就是尽智啊，这个到最后阿罗汉呐、啊，是比丘啊，当修阿那波那念，如是阿那波那念得大果大福音。光一个阿那波那念，可以让我们成就这样的一个果报啊。再我们看第二个引文，问佛何以教人熟悉所易报？有是因缘，一者用不易痛。用不易痛故，二者用必乱易故，三者用必因缘不易以生死会故啊，四者用欲得泥环道故。也就是说，修阿那波那，第一个可以远离那种痛。所以痛啊，这个痛有很多的解释啊。痛有时候就是我们离苦啊，不是光我们身体的痛而已。身心上的苦痛，像这个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的苦啊，借着安那波那可以离这些苦痛。为什么？因为你不攀缘嘛，不执着嘛， 不计较嘛，所以这一份的原来会容易造作的这些烦恼的痛苦啊，会远离。用避乱易故啊，可以让你心得安定，善乱心修安那波那最是了。啊，避因缘不以欲不以不欲以生死会故，你心当我们意念专注在解脱法上的时候，意念远离生死的造业啊，就离生死的轮回。念佛法门也是这样，念佛法门就是以觉的念佛念远离生死念，就是这样。所以修安那波那，你不要说啊，我现在都没得定，其实你修的时候已经因中带果，你已经远离了一些生死烦恼。我只要起一念，我们这样讲说，起一个阿弥陀佛念，希望都得了一个莲花就跑出来。其实啊，你像光修安波法的一个念，你现在在那里摸索，慢摸索抓不出来，其实这个念头已经跟这个生，跟这个解脱已经相应了，已经跟生死远离了，现前就发挥作用了。那欲得涅槃道故啊，就是让得解脱，好，这是修安波法的功德。那修安波法的助缘和济行啊，应该要以什么为助缘？他说：“不是我们一时活住社会果，其数其故土缘。儿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无法多所劳役修安那波那念，何等为无啊？一住境界波罗提木材，就要修境界，要守戒，利于威仪，行处具足。”你所做行住坐卧要重归重矩，以为系罪能生部位受持戒法是名啊。这五第一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都是第一个，就是持戒的部分。那这个事情刚才有讲过，我们在很多的佛法里面修持啊，很这个机会难不容易得到就是了。像一般来讲啊，我们一般在修行的时候啊，我们经常是把我们的很多的坏习惯和思考啊带在修行里面，都夹在里面。那这个夹在里面有时候你自己察觉不出啊，那必须要旁边人跟你指点。可是我们现代人比较